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公司茶水间，我是 Nina。 本期节目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的为辞职或者裁员做准备。那听到这个话题啊，有些听众是不是会说，这年头工作都不好找，我们还有辞职的余地吗？或者呢，是被裁员是我能准备的吗？公司的名单不早就准备好了吗？确实啊，现在我们职场人的处境都非常的艰难，但是呢，茶水间仍然希望提供一些新的角度来思考，就算在困顿的时刻或者在被动的状态之下，我们还能有哪些个人的选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三位嘉宾，结合他们最近的自身的经历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先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苏，是播客《笑褶皱》的主播，现在也是一名独立职业的心理咨询师，很开心这次能够做客公司茶水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言，目前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也算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刀快马的主播傅宇，做过程序员，也念过博士，现在又回到职场来去上班，中间又经历过裸辞。希望能跟大家今天分享一点我自己的体验也好，包括我自己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看到的很多年轻人的现象，或者是大家反馈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我们在聊之前，咱们就先举个手，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辞职跟被裁员嘛，那我们要不然先盘一下，就是大家的经历是经过被辞还是经过被裁，还是说这两个这么困难的时刻其实在你们的职场当中都有发生过？我们要不然先从苏苏来，你是经历过哪个，然后我们就看发言顺序。
我的有三次辞职的经历，基本上都是我主动的选择离开的，还没有被裁的经历。
我没数过啊，但是这两个都有不止一次应该。
傅宇呢？
我只有一次裸辞的经历。先跟大家聊聊我的故事吧。我因为在自己的播客上面也聊到过，其实我是在去年三月份裸辞之前，我在之前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是做一个程序员，做了五年的时间，一直做到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其实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时候做的工作还真的是挺 fancy 的，在做的是跟 AI 相关的，然后做数据科学家，其实现在算是最炙手可热的一个领域了。恰好就是在所有的人都开始讨论大模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那个事儿不是我真的想做的，或者说我也可以继续做下去，然后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大家很好的认可，不管是在物质上面呢，还是在这种主观的周围的人对你的评价上面，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前景。但好像就是到了那个时间，我就突然觉得我要这样就一直到接下来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再回过头去看就是这样了，还有没有一些别的可能性。所以那个时候现在想想其实还挺任性的，就决定说啊，好吧，我想裸辞一次，我想给自己放半年的假。也是因为其实五年的工作经历里面就是一直在蒙眼狂奔吧，好像那个时候的心气儿，那个时候整个人的状态跟现在也会不太一样。就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加班嘛没关系的，就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就觉得说我今天加班，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做得特别特别好，将来这个东西一定可以反映到我的个人职业发展还是职场晋升上面。就那个时候的心态会跟现在很不一样，所以到了去年三月份那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就突然我记得我在看一个日剧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个台词，就是说工作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好像心里有一根弦儿就一下子崩断了，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就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继续工作加班牺牲所有的休息时间，然后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彼岸那样子去期待去做所有的选择。所以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就裸辞了，裸辞之后其实就做了青刀快马这个播客，做播客的过程还挺开心的。或者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当时裸辞的时候就跟每一个裸辞的人一样嘛，就是会有一个非常长的 to do list， 上面列了很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我想去跳伞，我想去徒步，然后我想做这个做那个，最后写了一项我想做播客，因为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播客，我觉得这东西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声音这样的一种媒介吧，因为它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最后只有做播客一件事儿真的做成了，就是我现在会觉得你可能只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一个人，就你只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其实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听听苏苏这边啊，苏苏刚才就有说应该是有反正全是自己辞职，但是有几段经历，我们也想问问就这几段的经历，你现在回过头来他每一次你辞职这些节点，包括可能想要辞职当时初心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对，我其实回想了一下我三段辞职的经历，其实还都是跟普通人的辞职可能相似度比较大的。我第一段其实是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当时可能工作了一年， 当时工作它听起来也稍微有点噱头吧，是跟虚拟现实相关的。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大家在努力的鼓吹这个概念，但我其实具体的工作我觉得我很怀疑它。它就是跟技术相关，但是它能够比较扎实的部分其实我没有太看到。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有一次下班回家，我自己就在想这条路我最多还能走多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大概半年，当时心里在想最多半年了，如果再多我会对自己非常的厌恶，就是这条路我不想再走了，就每天上下班这条路。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再走的话，我感觉我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其实在酝酿着离开这份工作，也其实挺巧的，就大概到年底的时候，我当时在学一个很有意思的课程，然后那个课程的公司的老板邀请我加入他们公司。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欣赏这个公司，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我就离开了我第一份工作，等于跳槽获得了第二份工作。但是因为跳槽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场景，我是非常明确的说我得离开这儿，等于我又抓到了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离开了。这是第一次辞职。第二次是我真的很想跟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们说，不要太相信理想主义。第二份工作是理想主义非常非常浓郁的一家公司，我都会觉得我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我的热血。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最后离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被 PUA 的感觉我快死了，所以我觉得出于自救吧，我得离开那儿。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契机，就是人被 PUA 的比较狠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自己在被 PUA 的，总是觉得问题在自己身上。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糟糕了，就比如说可能听到走廊里面我们老板的高跟鞋的声音，我就开始很紧张。如果他高跟鞋的声音非常急促的话，我就开始屏住呼吸，就大概到了这个层面。但是我那个时候每天都觉得是我不够努力，是我达不到老板的要求，然后我就拼命的加班。最后有一天是我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刚下班，那个时候已经是周六的晚上八点了。我朋友觉得我可能有问题了，他就说你要不要去找找心理咨询师。当时在北京，我就很快去找了咨询师，就是咨询师也没有帮我太多，但他给了我一个空间，我等于在他那大概痛哭了几次。痛哭了之后，我就会发现为什么我在这份工作里这么努力，但却这么委屈呢？开始意识到可能不是我的问题，而是环境的问题。其实意识到这个点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很多问题的解决可能不是我自己要如何成长，而是我要离开这个混乱的环境。那个时候其实还在疫情中间，那个时候大家也说经济环境不太好，不要轻易的辞职，但其实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得活命啊。然后我就飞速的辞职，然后离开那里了。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的辞职，等于是为了自救。第三份工作就相对比较从容了，就是觉得得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再不做的话，好像一直耗着那种热情，你真正对你热爱的事情的投入，它其实也会慢慢冷下去。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很纠结的部分，就是我当时的第三份工作收入还可以，而且很轻松，线上工作，我实在没有任何理由炒了我老板。但是我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觉得这份工作给我的诱惑太大了，它可以让我一直干下去，但如果我干下去，我就永远没有精力去做我真正热爱的事情，然后我热爱的事情就会被拖着拖着就拖死了。这个时候我自己想明白这件事情之后，我其实也开始酝酿，我会觉得早晚都要离开，就是我的工作肯定不是我的天命，我也不可能跟他工作一辈子，早晚都要分离，那我就需要去更积极的为我热爱的事情做准备。大概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机到了，就辞职了，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就是想起来觉得哎，这个时机不错，可以辞职，然后很快跟老板说哎，我得走了，交接了一个月就离职了，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一会儿可以有两个我发现，就是傅宇跟那个苏苏都有特别共性的，一个就是你们两个都是在大浪潮里面，我真的不知道，一个是虚拟元宇宙，然后一个是 AI 数据，怎么了就留不住你们是吗？就是一会儿我们去聊聊你们怎么厌恶自己的，但是我们先听听子音啊。子音这边就是推向了另外一个高潮，是因为有被裁的这个事情，帮我们分享一下吧你的经历。
就是2010年我加入的那个公司，在2010年的时候他的老板是中国首富，然后我第一次离职是应该是2012年，那会儿其实算是什么，算被挖走，因为那会儿互联网就是跳来跳去很正常，因为你靠这个晋升这个涨工资是很少的，但是跳槽涨工资是比较多的，前两次基本都是因为工资，两次跳槽涨了个150%-160%这样。 第三次是因为那个团队被某个 base 在深圳的 top 3级别的互联网公司给收购了。那个团队就是要去到深圳那边，我是去不了深圳，而且那次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次切换工作。我是正式的就是加入到游戏开发这个行业里的。因为其实很早就是想做游戏开发，但是那会儿刚毕业的时候，有一些师兄就是觉得你还是去那个公司打打基础，公司比较好，所以我就想着有机会再切到游戏行业，但是可能干了三四年发现也没有那么好切。哎，终于借着这次算是部门调整的这么一个契机，然后找了一个小的游戏团队，刚好那个给的薪资还不错呢。因为游戏行业的薪资是比互联网行业要低很多的。然后在那家创业公司做了两年多，过完一个春节我就决定要裸辞，我是人生中第一次裸辞，之前都是无缝衔接，前一天离完职，后一天去办入职，应该16年的这个春节，就是工作6年左右第一次裸辞，然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了大理。我觉得大理是属于这个辞职的朋友的一个疗愈心灵的这么一个地方，待了三个月，就开始重新工作，就找了一份离家比较近的工作，做教育的游戏，然后这家公司待的还是比较舒适，待到18年末，某特别大的互联网公司开始做游戏了，抛出了橄榄枝，我就又一次因为这个虚荣和这个薪资啊，选择了跳槽，然后去到这个公司做了4年多啊，算是经历了刚才妮娜说的这个所谓的裁员啊，因为这个公司又不做游戏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吧。
您真是这个踩到了每一个互联网发展浪潮的卡点上，感觉您都往上走。那您能说说，就是因为您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是，就是您这次被裁是自己申请对吧？其实这个也当时有机会可以去，像一般大厂里面可能就是说，哎，有其他的组织可以竞聘啊，或者其他的部门对吧？找机会，这个是大家一般遇到裁员最先去考虑的事情。但好像您是怎么做这个决定，自己申请了一个裁员的名额是吧？
这个稍微往前倒一倒，我是19年进的这家公司，当时他是大力的在发展游戏业务，想跟做游戏做的最好的那个公司掰一掰手腕，然后做到22年中旬的时候，可能他这个整个战略就有了一些调整，结果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工作室就被解散了。他没有明确说裁员，但是其实就是把我们工作室的人打散到各个其他的地方，这个举措其实对我来说就算裁员了，因为意味着我就不能做游戏了，因为当时他所有的游戏业务都在收缩，然后我们是被打散到其他的业务线上了。我去的那个部门是一个中台部门，又被分派到这个，因为中台嘛，它主要是支持其他的业务，然后我支持的那个业务好巧不巧就是我们那公司的元宇宙，做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当时比较特殊在于我虽然是做那个业务，但是我其实不属于那条业务线下，所以我可以选择继续待着也行，但是也可以选择走这么一个事儿。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关于绩效，因为我那次是被打了一个不太好的绩效，这也是我想走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当时为什么面临一些选择，你可以留下还可以走，就最后踢我的那一脚是我看了一部电影叫《人生路不熟》，是乔山玛丽他们演的一个喜剧片，情节我有点忘了，然后大概那里边有一个很打动我的地方，就是主角是一个做游戏开发的打工人，最后他就是因为一些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他就选择自己出来自己做游戏了。对，我觉得，哎，就像福福之前说的，哎，时间到了，是这种感觉。对，我之前还看过一个电视剧，也是跟游戏相关的，就是在我还没有进入游戏行业的时候，那个电视剧叫《我的儿子是奇葩》，是宋丹丹老师还有佟大为演的，当时的主角也是一个做游戏的。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开发做游戏这事儿特别酷，就从那个时候就种下这个种，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是吧？能拿 N 加一，还挺好，做了这个选择，有主动有被动。
我觉得总结一下就看出来了，我们辞职的时候都是在看剧的那一刹那，然后点醒了我们自己，哎，我们好像看到了自己啊。那其实三位听过这些故事呢，其实我有几个点也想跟大家聊聊，就首先可能是苏苏跟傅宇之前会说，就是我听完你们俩故事有一个切入点，就是你们好像挺讨厌自己，就是厌恶自己，尤其是苏苏说，就是我挺厌恶自己当时那个新入职半年然后做这个事情的那个状态，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 解，就是你们发现厌恶自己的那个时刻，而且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是做不下去，他也能做，但是那个厌恶自己的感觉，你们是怎么真正的面对它，然后以及做出来这样子的选择？为什么呢？是因为茶水间最近我们自己也在聊被卡住的一些人生，其实我们发现我们茶水间收听的听众，尤其是比如说工作三年以下，他们经验很浅，但是呢，他们也是被困在自己的，尤其是第一份工作，大家现在就不敢辞职，因为又很年轻的人，他现在就不敢去选下一份了，也觉得没有机会。所以其实想问问傅宇老师跟苏苏，你们当时厌恶自己，厌恶自己所做的事情，以及最终还敢于走出来去选择下一份工作的时候，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以及最后产生你们这个有这个行动。
那我先来。其实那份工作我还喜欢了蛮多年的，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好像我一直是个比较土的人，我希望我做的活儿，每天的工作能真的去帮助到一些人，或者真的在创造一些价值。不客气的说，我觉得其实过去两年，当然从大众传媒上来说，大家觉得大模型很热， AIGC 很热，很多人新入行都特别希望能够做这一行，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它确实离现在大家的生活很远，它只是离钱很近。我那个时候很怕自己说过了十年之后，我变成一个就是我目之所及那些曾经也是就是我那些人到中年的同事们，我其实不太喜欢他们，原因在于他们确实是每天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你问他最近做了什么，他掏出他的 PPT 给你讲一遍，你三个月过去之后，他可能还是会掏出同一个 PPT 给你讲一遍。他的知识，他的技能，其实在20年前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但是因为他做的事情慢慢的真实生活越来越远，离具体的生活越来越远，那些一线的基层的员工们，他们在关心的那些东西越来越远了，所以慢慢的他就变成一个我觉得还挺可悲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做的这个决定，就刚刚妮娜讲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回想起来我当时做这个决定时候的那一天那个场景，就是我在上班的路上，然后我在听万青的歌，听到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就是当然那首歌创作本身的背景跟我很不一样，但是确实在那一刻决定说好吧，可能还是要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如果你已经打心眼里不太认可这个事儿了。因为我觉得有太多的理由告诉我们说大家还是应该回到做生意的本质，因为我们在商业世界里面讨论大家工作嘛，其实还是最本质的是你满足大家的需求。我觉得那些 fancy 的技术并没有满足大家什么需求，我很怕最后自己变成一个飘在天上的人，我很怕说等到40岁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这个状态，我有很多很多理由去决定说我不能跳出，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就像活在套子里的人一样，就是我已经没有勇气也没有理由也没有任何动力去跳出原来那个轨道再去选择不一样的生活，我会很害怕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有可能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尝试的时候去试一试。现在我觉得大环境跟1年前甚至2年前又不一样了，试错的成本确实是在变高，就是我也不想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说大家都勇敢的去试错吧，这就是试错永远是对的，我也不是这么觉得。所以可能待会儿我们后面还可以再展开聊，就是我为了做这个试错其实也做了很多很多准备。
好的，那苏苏这边呢？
我觉得我跟傅宇老师有些地方是很像的，就是我是刚毕业的时候就进到这家公司，它是跟虚拟现实有关的。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什么都不懂，然后我就觉得哇，做的事情好酷呀，就戴着那个 VR 眼镜然后做测试。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被糊弄到是 VR， 它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假设你戴上眼镜，你就会想象自己在15楼，就是站上去之后就好害怕，是真的那种害怕，然后跳下去是真的那种就心跳加速，它给我一种很真实的感觉。当时就被这个技术吸引了，我会觉得我接下来做的事情可能真的是很有趣很有意思。但是我当时进到这家公司之后，我做的所有事情，其实我当时是做研发的吧，整个链条我都跑了一遍，从公司的老板、技术组、运营组、销售组，还有我们做研发组。就让我觉得特别难过的事情是，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个产品的效果，大家都在编故事。其实我是很清楚里面这个东西到底的效果应该是怎么使用的，我发现没人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大家都在看似做这些事情，实际上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开始很厌恶这个东西。我发现它不是一个很真的问题，是所有人都糊弄糊弄糊弄，反正我最后都不知道他们在糊弄谁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配合这场表演。我很难去说服我自己去配合这场表演，因为我当时还是被吸引进来的，我是有一个真正的兴趣的。但是现在发现，哦，那其实就是你怎么把这个东西糊得漂亮，而不是把它内核真的做得结实。我整个人开始很讨厌这个东西了，就我很想把它做好，但是所有人不关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其实慢慢的心开始变得寒了。然后我就在想，那我难道我之后的工作都要做这个吗？我就不能够真的去面对那个真的问题吗？我连找真的问题的可能都不让我找的时候，我就开始很厌恶自己。就是如果我还在这儿待着，我会更厌恶我自己；如果我还努力的工作，我就会唾弃我自己。但是如果我不努力的工作，其实我的领导呀还有整个链条里的人，他们都会 push 你嘛，那等于就进入到一个两难。最后我好像只有一个选项，就是我能不能离开这儿，就是这样子。其实我没有别的出路，就是如果我还想要去保留住自己心里的一些东西的话，我只能离开。也是看起来是主动的跳槽，实际上是不得不，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接下来往下聊一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辞职准备啊，其实好几段我刚才都听到了，傅宇也说过，就是辞职他也想过一些问题，而且傅宇好像之前就报了一个在职的博士，对吧？然后苏苏也是就自己酝酿辞职，然后子音这边是说，哎，我好像想要申请这个裁员的名额。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就是大家当时这个准备的这个过程会有哪些，然后以及真正觉得什么时候就算自己准备好了，然后可以迈出这一步呢？我们要不然先从子音来。
其实你说有准备吗？有一点点吧，因为我不刚好有个副业嘛，从一段时间之前开始说脱口秀，所以脱口秀有一定的收入，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还不算完全裸辞，就是我在辞职之后还有一定的收入，虽然没有之前多，这是一个准备。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支撑吧，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做游戏也行。因为当时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做游戏了，因为那个工作室解散之后被打散过去，其实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做那个了，所以我一想到自己能够再做游戏就特别的兴奋。我觉得这个内心的支撑还是很重要的，可能这个算是一部分的准备吧。
哦，我的准备顺便也可以回应子言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我的准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第一次裸辞带给我的心理准备。我第一次裸辞刚刚说是不是被老板 PUA 的特别惨吗？加上我老板他的那种 PUA 方式跟子莹老师刚刚说有点像，反正总之问题都在于我，是我做的不好，所以最后我离开的。就是还是我不识抬举，给了我好多机会重点培养我，我没抓住机会，就是这个叙事啊。这套组合拳下来之后，我其实裸辞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做噩梦，就梦见老板，我当时还三个老板呢，反正其中两个老板总是出现在我噩梦里面骂我，把我骂醒，骂醒之后我就开始哭，哭了之后我又困，困了我又不敢睡觉，因为我又害怕我在做噩梦梦见他们。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不敢睡，就是每天硬撑着的那个状态。那是一次给我伤透了的裸辞，但那次之后它给我带来了一些很多之后的财富吧。就是那次之后我对大部分的说法都祛魅了，绝大部分的人说的不管再有道理，如果我感觉到不舒服我都会怀疑他。我第一次裸辞之后其实我也失去了很多身份，我当时那份工作投入特别多，我的很多人际关系都是跟工作绑定的。我一旦辞职之后，其实怎么说呢，人就是还是会有些人性的，其实真正留在我身边的东西非常非常少，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我可能只有寥寥的几个朋友陪着我，还有我的亲密关系，然后我父母也可能不一定很认同。就第一次裸辞之后其实就是一个大冲刷，就是那些不坚固的东西都走了，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很坚固的，它属于我的，我也相信以后发生很多事情他们都不会离开我。就即使我第二次裸辞，就我规划好的时候，我对这个部分特别的扎实，就是我相信我即使没有任何工作，我可能是一个很经历了很多波折的时候，那些人依然会陪在我身边。有了这个心理准备，其实心里会踏实很多，因为你会知道有人情感上支持你，他不会因为你有没有工作就嫌弃你。甚至我后来第二次裸辞，就是最近的这次辞职，我辞职完之后跟我朋友说，我朋友都说啊，你终于迈出这一步了，恭喜，要进入到新的人生阶段了。 就是你得到的都是正面的反馈。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是我在这次裸辞之前，他我觉得是可以给我兜底儿的一个情感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我知道肯定会做一些，比如说看看自己的存款有多少啊，这些理性的准备。但我这里特别想分享一个很软性然后很隐秘的一个准备，就是那种类似于底气一样的一种感性上的对自己的信任。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比如说你有很多存款，其实工作之前也都很不错，工作能力也很好，但依然会怀疑说，如果我辞职了，会不会以后找不着工作，就依然还是不相信自己嘛。因为面对那个不确定性，我们谁也不知道五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打仗呀，世界灭亡呀，等等都可以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去面对那个不确定性的时候，就会掀起很多不安跟恐慌。而当那个不安跟恐慌起来的时候，其实你都管不了自己的存款到底有多少，不管有多少好像都是觉得不够。就是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我后来就发现更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我有多少存款或者是我接下来要干嘛，而是我到底信不信任我自己，就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不能靠我自己活下去，而不是靠某一份工作。就这部分信任的话，就当你有了之后，其实会更加理性的去评估自己现在的这些准备，而不会过度的准备。因为我觉得大家面对辞职的时候，很容易会因为恐慌而过度的去防备嘛。当然觉得，哎，我有10万块钱够不够？哎呀，不够，20万、30万、100万，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去想。其实最终的原因是因为它勾起了我们的那个恐慌嘛。而我自己其实更主要的就是准备了这个底气，就是我不断的去问我自己，说我到底能不能靠我自己活下去。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它相对复杂一点，主要是根据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和信任。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去年年底辞职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接受了大概3-4年的心理咨询，就你过去的很多经历都不断的被咀嚼过了，就我发现我过去经历的事情也不容易，尤其面对那么小的我去面对那些关卡，我其实都可以过。而现在的我其实比起那个时候的我，我有更多的支持，而且我长大了，而且我有更多的能力，那我觉得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其实大概率会比小时候的我自己更有能力去面对这个部分。多了这部分信任，也多了对自己的那种了解吧，我觉得。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其实不害怕辞职会给我带来什么，我更担心的是辞职之后，我如果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大概是这种。所以其实心里面开始觉得辞职它不是个大事儿，就对自己更有把握之后，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那个不确定性我管不了，但我可以管的事情是我对我自己确定。然后有了这个部分，你其实可以顺理成章的更理性的合理的做一些现实层面的准备，比如说存钱或者给自己一些放假的时间过渡期等等，就顺理成章的过渡到现在了。这大概是我的一个规划。
不管是子吟还是苏苏的，我都感觉就是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就是那种 PTSD 我也是，就有的时候午夜梦回，我就在想他怎么会出现我在梦里，就跟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似的，还在那儿召唤你，就哭，有那种感觉，就是连做梦都做不踏实。而且是几年之后可能依然会有伤痛，午夜梦回的时候你会说啊，我怎么又梦到这个人了，会觉得职场其实对于人的这个心理然后整个构建，他有的时候那个创伤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去大。然后呢，我自己又有两个就是从苏苏那里面听到的。我记得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弯弯，他做过一期视频嘛，当时在 B 站上也很火的，就是叫毕业5年存款5000。我当时也是就是看完他那个视频了之后，说我再不济有一双手，然后我可以去餐馆当清洁工或者当服务员，我一定能养活自己的时候，哦，我觉得那一刻就是你看着那么年轻的这些朋友们，然后做不到自己想要做的职业的时候，但是他们可以说我还有最后的退路，就是卖一把子力气，我也可以让自己过得很踏实的时候，那个还是挺打动人的。所以后面其实有的时候人生的选择的时候，我就会去看我们最差最差可能我自己也可以有力气去养活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底气好像是从最差的那个选择里面慢慢去寻找我自己那个底气。但是今天子吟来，我也是说我们这一季吧，然后来到现在应该有3个嘉宾全都是去说了脱口秀，像子吟，然后之前的季业，然后包括现在人在昆明说脱口秀小会，全都是被职场，哎，还好像也都是互联网大厂打败了之后，首先先退到了远方，然后后面就是进入了脱口秀的行业。因为就是感觉会很有这种说服力，就觉得在那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种快乐。然后我接下来其实想问问傅宇老师，就不谈您的 经验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听子莹跟苏苏两个人，尤其是子莹的那个，就是我们个体的努力跟这个外部的环境它不配比啊，它不应该是由我承担的一些东西。所以傅宇老师现在也是在这个社会学做研究，做这个博士嘛，那您要不然帮我们讲一讲我们个人应该怎么现在看到我们个人能努力的地方，以及这种环境我们无法抗衡的这些地方，您会怎么去看这个问题？相信您研究中也应该有很多啊。
你说这个问题是我自己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多我的被访对象，很多就是我的同龄人嘛，大家可能也是30多岁，然后工作了，有的时间长一点可能工作了10年，有的工作时间短一点，研究生毕业出来也有5-6年的工作经验了，就大家好像都遇到了一个问题，不管像妮娜刚刚说的是卡在某一个地方了，还是说努力跟命运跟时代，就到底好像我改变不了很多东西。当然我们可以戏谑的说人的命运要靠个人的努力，但主要还是看历史的进程。但是好好说，如果好好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在我做青囊快马这个播客之前，包括做盲人摸象这个访谈计划之前，我一直有一个非常非常天真的想法，现在想想其实是，就是我会觉得说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因素，就是比如说是不是家庭出身相对比较好的孩子们，当他们再去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会更加的自如一点，他更有可能去超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然后不太会内耗啊，是不是大城市来的会好一点，是不是 I don't know 什么上名校修理工科的会好一点，诸如此类的。但实际上在跟很多人聊过之后，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因素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如果我们为了去做一个学术研究，我们当然可能可以去发现一些所谓的结论，但实际上你跳到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当中去看，你会意识到说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今天都讲自洽，自洽这个事儿好像已经被说了太多遍，以至于我们觉得好像有点说烂了，但其实它确实是每个人要去回答的一个个人的终极的命题。就自洽其实在我看来会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那张卷子，如果我们用一个小镇做题家一点的说法来说的话，就是你那张卷子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记得我的访谈对象里面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就是你别把别人的卷子拿过来，然后把别人的班级姓名学号什么的一通都抄上去，那个不是你的卷子，你可能到头来发现你也答不好，然后你怎么答怎么就觉得别扭。他的这个表达给我印象还挺深的。找到自己那张卷子之后去尽兴的回答这张卷子，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谈很多，比如说我在跟最近2年毕业的年轻的朋友们再去聊天的时候，我会有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大家因为不太相信努力的意义，所以会觉得说那我干脆不如从现在就精神领先20年，我就现在就躺了。我觉得躺呢不是这么讲的，就是在面对很多时代的变化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自我内耗，没有必要去苛责自己，觉得说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是我没有做好规划，我没有提前怎么样，所以我现在遭遇这个困境，大家没有必要这样去想。但反过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就可以对所有的东西我都放弃热情？我觉得也不是这样讲的。就找到自己的卷子，然后尽情挥洒的去答完这张卷子，我觉得后半句和前半句可能是一样重要的。
哎，我在这里其实就挺想问问那个苏苏，因为苏苏在说他第二段辞职的时候，就是说你当时那一份工作很好，不那么累，然后也没有让你在整个工作里面感觉到不适感，而且最重要的时候那一份的薪水也不错。但我刚才听的时候你就说了一点，就是说这不是我真正热爱的事儿，而且就我再继续在这家公司做下去，我可能就被那个甜蜜所包裹了，我就再也跳不出来了，我就不想出来了，可能因为舒服了。那我在这里头其实挺想问你，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想说我怎么去发现我热爱的事情，以及我还能为我热爱的事情从一个这么温存这么舒适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然后我愿意走出来，然后走到现在你可能自己人在大理，然后现在也是说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想再去看一看我下面的这个旅程。我想知道就是你从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再跳出来的时候，这个会不会更难？
我觉得会啊，就是因为你要面对的诱惑更大，其实你不跳出来看起来好像是更合理的，因为好像跳出来反而需要向别人解释说我为什么要跳出来，但是你不跳出来好像所有人都觉得你就不应该跳出来，也没理由要跳出来。但是其实对我来讲，就跟我前面说的我第一份工作辞职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我很想找着那个真的东西，就是能够把我激活的东西。 我当时那份工作现实层面，或者是我们从就是那种比较理性的层面看，它确实挺好的，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不激活我，就是我想的事情是如何比较省力的把这个工作给完成，然后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人呀，或者看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它不在我身上有所积累，我甚至比较想很快的把它带给我的痕迹给冲刷掉。那我觉得哦，那我这一年两年过去了，我留下来是什么？其实只留下了一份工资，就觉得这样子其实算来算去不划算。就是我为什么不直接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呢？而且那个时机嘛，我还是有条件的，觉得我如果直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其实选择成为一个咨询师，那我看的每个书电影，还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经历到的每一个经验，它都可以累积到这个盘子里了，这个盘子就是我自己。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更划算的事情，也是对我来讲就是更不焦虑的事情。它让我觉得我真正的在走着那条路，是我真正想走的路，而不是一个从各个角度去评估的一个路，就是那个内心的那个召唤。但是就像刚刚傅宇老师说的，要找着自己的卷子嘛，那怎么找着这个卷子？其实也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包括我的来访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至少我现在觉得吧，它不是一个我们给一个方向或给一个答案大家能做的事情。我现在能觉得一个通行的办法是给自己时间和空间，让自己去探索的事情。就像是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器皿，一个花盆或者一小片地，你播撒下去任何一个东西，你看它长出来什么。重要的就是有得有这块地，而我们很多人是不允许，或者是外部条件不允许自己有这块地，就是那种很盲目或者是被搅和进去了一个机器里面，你的时间很多东西都不属于你自己，它这个有种子它长不出来，你更不知道它长出来是什么，长出来了很有可能被误以为是杂草给拔了。所以我就会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包括我辞职之后给了自己三个月空档期，就啥事儿也不干，然后给了自己一年的过渡期，就是随便干，就是希望自己有这个时间和空间去做一些，就是允许自己做任何那个当下想做的探索，至于到时候长出来什么，那到时候再说呗，就大概是这种感觉。
哎，我有点想说的，傅宇老师说的那个卷子那个，我就对于一些那个社会的方面粗浅的见解，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那个卷子的大类就拿错了，就刚苏苏也提到，就是被搅和那种感觉，就是我也觉得，反正我现在主要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别的行业我不太了解。互联网现在很多公司他打着什么大厂的旗号，但是其实他对于整个的社会构成没有理解到位，就是他把很多个社会构成给混一块了。就是我们的社会构成简单来说，工农商学兵，现在互联网里是商学工全有。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分，是因为每个人能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适合做工，有的人适合做这个商，它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在互联网里是吧，它什么都有，而且它在要求你的时候，它不是用这张卷子去要求你，就它对工人的要求，它要求你懂商业逻辑，它要求你要知道怎么赚钱，它对学者你要知道你的学术研究值多少钱是吧，你要考虑这个学术研究能不能应用，它很拧吧。这个也侧面说我们这互联网的发展还非常的初级，它没有做好分化的，所以说就造成了你对于个体来讲你就非常的难受。本来是一个工人，你就做好工人该做的事就可以了，但是他上面给你提一堆乱七八糟的要求是吧，对于其他角色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傅宇老师说的，给了你一张商业的卷子让你去答，咱一文科生你去答理科卷，你这有点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聊聊，就是离职之后大家过得怎么样了。就我不知道这两年啊，我觉得最火的一类的在社交媒体上能看到的就是离职博主，就是他好像离职博主这个身份就已经变成了令人羡慕的这个爽文的对象，就是主角。有一些笔记的标题，比如说替大家试过了不上班特别爽，或者就是爽了一个月之后我再也不想上班了，就是你看变来变去都是以这种为核心的。其实说实话，就像我这种的职场人，我工作这么长时间，我也会忍不住想点击看，因为我想看看就是大家不上班能过成有多么让人羡慕，而且经常看完了之后就觉得他们完成了我生活中好像不能做的事儿。但我总是会觉得真实离职的人是这样吗？而且大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所以今天正好三位嘉宾来到茶水间，其实我们也想问问你们对自己身边的朋友同事或者身边的圈子这些观察，就是有哪些人离职之后真正能活成了他们自己想要的一些生活，那这些人有什么共性，而反而哪一些离职的人可 能他真的是把自己推到了另外一个困境里面，因为他完全是没有想过这些困难会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能刷这些社交媒体也好，这些朋友可能有的时候我看那转发量真的很多，那尤其是如果是处于一个职场的新人，我怎么辨别笔记当中这些建议呢？因为比如说刚才傅宇老师他说我离职的时候也有 to do list 的，对吧，我得跳伞，然后我得旅游，我得去哪儿，最后完成的就是博客。那就是要不然傅宇老师您先看看，就是怎么能够去魅，因为我想象大家想的那个都是很爽的，但是现实到底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从现实当中找到一些答案的。
先说说我的观察，我身边离职的朋友有 I 人有 E 人，然后有离职开咖啡店的，然后也有离职做自媒体的，各种各样都有。那你说什么样的人离职之后过得比较爽，我觉得就是看命，也不是说 E 人就一定能怎么样， I 人一定能怎么样，或者说他做哪行就一定能怎么样，就是有很努力的，然后终于把自己所有的创业基金都败光了的，然后也有玩着做然后做自媒体就做起来了。我觉得今天我实话实说，就是过去的一两年时间里面，大厂裸辞赛道特别拥挤，然后很多的新的博主都进入了这个赛道，然后也流量特别好，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特别的不好，因为真实生活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人裸辞之后创业成功，然后过得很爽，我觉得这就是幸存者偏差。你裸辞之后你如果过得不太好，第一你也不太会大肆的去宣扬，第二呢你说出来其实大家也不太接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上班苦哈哈的，然后你一个辞职了的你还要说你过得有多焦虑，其实我觉得这个表达可能会有点风险，所以大家也未必就真的会去这样子去表达。但是我可以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前面说了嘛，我是一个 J 人，所以在辞职之前其实我就知道我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比如说我知道我可能在家待不了两个礼拜，我又会觉得要不我还是得找一个班上，要不我还是得去出去投投简历找找工作，我不太能够适应这种真的每天没有什么事情做的生活状态，所以我其实是排了一个挺满的一个计划的，然后也留了一笔钱，甚至我想了想说可能我还是一个比较在乎外部的评价的人，就是你还是得有一个工作，但我又不想去这么快上班，那怎么办呢？我就注册了一个公司给我自己交社保，那理论上来说我也有工作对吧，成为了一个企业经营者。后面你就会发现说，第一呢，这些事儿你给自己布置了很多事儿，它也并不能够真的一件一件都去做，第二你布置了太多的事情之后反而搞得你很焦虑，你又觉得这个时间没有充分的利用。第三就是真的自己给自己交社保挺烦的，就挺麻烦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以前在上班的时候，你在一个企业当中有很多事情，就是你们会有一些财务啊、法务啊、然后人事啊什么这些部门会帮你去操持这些事情。你自己想要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自己创业，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你自己去搞，其实是很烦的。我那段时间公司也不挣钱，那怎么办呢？那还要给我自己发工资交五险一金，我就每个月股东借款借给我自己的公司，借了好几个月，我实在是觉得哎不行，不然还是出去找一个工作再上一段时间的班。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我非常非常认同刚苏苏讲的，就是得有那么一个容器，得有那么一个花盆，你得把这个种子撒下去看看会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我也不觉得说我自己这半年，因为我当时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半年的时间嘛，我想说半年之后看一看要工作还是继续还是怎么样，也不觉得说这半年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因为我觉得这半年我自己做了一些我还是挺想做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说，通过这半年我非常切身的知道了说，好吧，我现在的这个状态下面辞职了之后，我的心路历程会有什么变化，三个月会怎么样，六个月会怎么样，九个月会怎么样，诸如此类的。我不是又换了一份工作嘛？就现在这份工作就这花盆里面又撒了一些新的种子，然后又长出来。人呐，果然就是说裸辞这事儿可能只有零次跟无数次，就是最近又想裸辞了，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就是我可能要稍微澄清一下我刚的那个表达，就是我不是说逼着大家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逼着大家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圈子，我或者更准确的一个表达是说，当下没有什么事情是错误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的。就是你可能在纠结，你也不知道这个对还是那个对，然后你可能也在想说啊，我是不是应该沿这条路走下去，我还是应该换一条路试一试，试了一下可能又不行又跳回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对的。因为这个就都是把种子撒到花盆里面，然后去看它可以结出什么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比所谓的结果更重要。
嗯，苏苏呢？
其实我不怎么看这些东西，主要原因我觉得是我大概率都不相信，因为就跟我第一份工作接受到的教育很像， 就是大家都是博主，那重点其实不是说要分享多么真实的东西，而是博主，就是而是怎么做好这个人设。就是我第一份工作老板教会我怎么去看一个人就是吹牛叉，第二份工作老板是做知识付费的，教会我怎么看一个人装牛叉。你会发现很多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为了成为一个景观，或者是为了让你相信而呈现出来的，但不是真实的。就我现在做的工作是咨询嘛，我们会很有一个思路，就是你不要听一个人说了什么，你得听他没说什么。所以我每次看到那种比较有煽动性的，或者一味的去强调某一个方向，不管好呀或者不好的时候，我都会在想，那他没说的东西是什么？而没说的东西往往是更真实的，或者是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就是我不太相信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更多是那个只是说大家的饭碗，但是我不会真的相信他，或者真的按照我所理解的那个真诚和真实的这种态度去信任他们，甚至会跟随他们，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是大家不得已去说的一些话术，我会是这种态度。
那子吟呢？因为好像大家现在有一种错觉，就只要是我从职场下来，脱口秀永远都能欢迎我，然后而且大家说一说都能说挺好。但是想问问大家，推到不管是脱口秀也好，推到了这种博主也好，推到了社交平台，子吟你是怎么去看待就是这样子的？而且你观察周边有很多脱口秀的，不是也都是从职场上退下来的吗？大家真正的一个状态，离职了之后真正能活到活成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吗？
我离职之后曾经想过做一个系列，标题我都想好了，每天工作两小时赚钱养家。我录了几期我发现啊，养不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坑人了。然后我就去观察一下竞品，我发现啊，刚才苏苏用了一个词叫煽动性，我觉得挺准确的，就是他给你展示出来的呀，就全都是好的一面，就像咱们销售一样是吧，卖东西你永远展示他的优点，缺点他是一点不提啊，是吧？就刚才傅宇老师说的这个焦虑什么的，他不展示啊。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那个就我爸我妈老给我买那个什么谁谁诺贝尔文学奖什么名人成功传记，我当时我就想，我不想看他们成名之后写的东西，我想看他们的日记，我想看他们成名这段路上写的东西，就他们啥都不是的时候才写的东西，我想看马云不是马云的时候，那个不是阿里巴巴总裁的时候写的东西。这个就是幸存者偏差，他出来了，他说啥都对。是吧，人本质就是慕强。然后您刚才提的那个离职赛道主要也是集中在国内某以慕强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它就慕强嘛，因为那个平台它就慕强，它的商业逻辑就是那样，就你装出一个很强的样子，别人就哎你就加流量，所以那就是一个纯商业型的东西。我也觉得自己体验了一下，你发现不行那就知道这那都是假的，都不行。然后你作为脱口秀或者什么的，其实脱口秀演员啊，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是全职的或者说是刚毕业就说脱口秀的比例大一点，估计之后的比例会小一些。我刚才开玩笑说马斯洛体系只有两个，这我觉得这是很残酷的，因为你要知道你没有退路的时候是很难受的。就往前我们倒一点点，我就是不管是哪一次吧，就是知道团队大概解散了或者是你要丢失工作了，有那种恐惧的时候，就是那种恐惧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心里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你知道你背后没有东西，就是尤其像我们这种所谓的北漂还有家庭，你背后什么都没有，你就只有你自己，你甚至是其他人的防线。所以我倒挺希望是那个防线的。所谓的脱口秀这个圈大家的状态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其实这个就是看你展现哪面。如果我们展现好那一面，也可以说哎，我们天天这儿哪儿那儿演出的，今天前脚到福州，哎，那个玩一圈吃一圈各种特色小吃，后一天又到武汉了，吃热干面吃小龙虾，然后呢又到成都了，我可以展示这些 vlog 可以全拍这些，但是那个并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真正面临的就是我今天又不知道下个月房租该怎么交，下个月没拍演出我怎么去跟各个俱乐部老板要演出去，这个是真正的焦虑，这个是真正的生活。
对，我刚好是接着子言老师，我想说一些，因为就是大家除了辞职之后做脱口秀，我看小红书上也有很多人辞职之后做心理咨询师，然后很快开始成为一个小红书心理咨询师博主，学了很短的时间吧，就月入过万，甚至怎么样，就反正那个说的特别特别离谱跟夸张。 大家又会觉得啊，心理咨询师反正现在也没证了，我学点课，甚至有些人说我很有天赋，我看点书就可以成为咨询师，然后就开始输出一些东西。因为我自己是咨询师嘛，你前期你要投入很多的金钱跟时间，可能要受训几年才有可能开始接个案。真正你如果要走这条路，它是一个特别痛苦和漫长的路。就我们在面对督导的时候，每次都是要被来访搞死的那个状态，怎么会嘻嘻哈哈很快乐很轻松的在小红书上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我在想，大家为什么会比如说滑向脱口秀或者是心理咨询师，因为他们看起来是入门比较容易的，或者是很容易会给自己一种错觉，就是我也可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掉到水里面作为浮木，我觉得可以。就比如说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咨询师，你去看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是 OK 的，或者是想成为脱口秀演员去练习，但是你不要觉得它真的是一条路，因为它更多的是那个就是在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时候假装的一个靠山或者心理上的一个慰藉。但是不要信以为真，更不要相信那些他们明明是把这些东西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的人说的话，因为你很容易跟着他们走到沟里了。就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大家最重要的甄别，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情，包括我现在其实按理说我在做我真正这辈子最热爱的事情，属于我天命的事情，但它依然是痛苦的。就是任何事情不会因为你真的热爱它它就容易，它依然是难的，依然你要面对生活中很痛苦的部分，一些很现实的部分。但如果这个人他只说那些好的东西，那我觉得他其实是不诚实的，至少对于听到这个东西的人是不诚实的。但我又想，其实我们很难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就是大部分人都不诚实，就也不用把他们想象成一个诚实的人说的话，就是我们就听听当一个故事，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在看很多文学作品的时候，那些作家也会说，真正要诚实，哪怕对自己诚实，都需要莫大的勇气，你要不断的逼近自己的内心。那我想可能在很多平台上发内容的人，大家还没有做到这个准备，也没有做到这个份儿上，所以就大家就是看看就好，不用太当真。
好，今天其实我们就到最后一个收尾的环节啊，就最后说看看三位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了吧，就从三位现在最近的这个生活出发，大家觉得自己现在目前的生活的一个状态，职业的一个状态。我们先从傅宇老师来吗？
我现在的状态，实话实说，我其实刚听完苏苏说，我觉得我也受到了莫大的激励，人应该对自己诚实一点。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我对自己现在的状态还挺不满意的，或者说觉得不够好。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我都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减脂的人，就是一个算法上面的词，就是你不能不断的分叉，就是你就像一个做决策的二分数，如果一直分叉，就是你可以走的这个路径就太多了，以至于说你的这个运算效率就会很低，然后你整个人就会很累。就是这个话通俗的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一直不愿意放弃所有可能的选项。其实骨子里说我自诩什么斜杠青年，然后又做播客，然后又要读博士，又要工作，然后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巴拉巴拉巴拉。其实背后的潜台词是，第一，我有很多的恐惧，方方面面，就是害怕失去很多东西，然后也害怕在社会评价的体系当中没有办法满足自己长期以来的期待，或者周围的人对自己的期待。那这种状态搞得我很累，最直观的说它会让你很疲惫，然后也会让你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决定，因为你什么都想要，最后你可能每一个东西都只能很辛苦的做到60分的水平。所以我觉得可能于我而言，刚好现在是到了一个要去做决定，要去减脂的时候，要去把这些可能性缩减一点。我最近经常走在路上的时候会反复想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最后只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一个特定的人。你其实不太可能同时既是 A 又是 B 还是 C， 就是你最终只能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个人。就像我当时裸辞的时候 to do list 上面列了很多事情，但是最后还是真的做了，真的做成了的可能只有做播客这一项。所以可能于我而言是刚好到了一个要去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现状的一个总结。
我们接下来苏苏呢，
就是我自己会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我往往都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我就会去测测 APP 上占卜， 用塔罗牌或者星山问我最近是什么状态，我在什么阶段，就是因为我很难有一个更超脱的视角去看我现在在什么阶段，而我又特别在乎这个问题。然后刚刚就在想，其实我现在因为是在大理嘛，然后我最近刚租了一个老院子在整修的过程，其实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人生中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其实要处理的是生活中的苍蝇和灰尘。就是老院子它在那个田野旁边，大理这边的田野就是那种很天然的粪，所以就会有很多苍蝇。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啊，我的人生是每天都要面对很多很多苍蝇，很多很多灰尘。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设想过的体验，但我就现在就在每天就在处理这些非常具体的跟生活的磨合。但是我抽象来讲，其实我想说的是，包括很多人会觉得说你辞职了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会不会是有一个刻板印象的画面就出现了。其实我现在我发现我其实经历了好长好长时间的兜兜转转，甚至可以说是长途跋涉，我其实回到了内心特别荒芜的一个地方，像沙漠一样的地方。这个是我最近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意向和议题，就是我终于回到那里，就是我内心特别贫瘠的一个地方，就我可以在那个地方待着，而且我身边也会有很好的支持系统陪我在这个沙漠里待着。有一天我咨询师就问我，你每天干嘛，我就说到我最近可能要跟你们录播客，我说就是在沙漠里偶尔信号好的时候跟别人聊聊天，但大部分时刻因为我自己就在这个院子里嘛，就像在这个沙漠上一样，就我自己一个人待着做一些常规的事情，除此之外大部分事情都不做，然后睡觉，然后处理苍蝇，处理灰尘，给我后面的墙上涂一些乳胶漆，或者是给木头上面刷一些木漆，就大概是这样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它并没有可能很多人描述的那种，哦，我在某个时刻顿悟了，啥都没有，啥啥都没有，你这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不想太美化这样的生活，其实它有很多苍蝇跟灰尘的部分，但是我又觉得好像就先在这个阶段里待着呗，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期望它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真正出来之后最担心的话题就是钱了，你怎么去赚钱。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觉得特别爽，终于从那样的一个状态里脱离出来，终于从一个体检的时候化验单全都是上下箭头像劲舞团一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脱离出来了，觉得哇，原来生活可以这样，原来我也能看夕阳。两三个月之后你就，或者说一两个月之后更快，你就突然面临一个问题，你就我好像两个月没收入了，就是我这个收入从哪来，是吧？你像我的话，自己做一些事情之前，你像做游戏，我可能在厂里做就关注自己的那一摊就好了嘛，而且大多数是关于技术和产品的东西。但是现在你要必须要去思考商业逻辑，而这个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你要从头去学，包括怎么去做公司，怎么去跟人谈钱，怎么去砍价。我之前特别不会砍价，就别人说啥是啥那种。就是其实你面临的东西是更多的。为什么说两个小时工作不行？就是你要学很多东西，就像那个狡兔三窟一样，你要想办法缓解自己的焦虑，给自己铺设很多的路。那你慢慢发现，其实最终能够你最想做的那个东西，还是得你自己逐渐的去通过自己的认知的变化去填满它。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也挺需要一个是内心的支持，一个是外部的支持。然后另外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提纲上我想到那个问题，但是好像刚才没有说到，那个被裁员之后可以做什么，又有哪些方面的规划啊？我就有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你心态方面的变化。因为其实裁员这一下挺重的，挺难承受的，尤其是像我这样30多岁中年有家庭有媳妇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那一下暴击挺重的。我是真的看到过一些人，就是有的时候一次裁员不亚于一次亲人的离世，就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这个三观的重塑来说。所以我觉得你第一步一定要先自己先扛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家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嘛，就是自己不要有问题。我想分享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你被裁员一定不是你的问题，你别把自己想得多牛逼，真的不是你的问题。你给公司创造那个价值，你知道你对公司创造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吗？你在公司工作了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这10个小时你没有作奸犯科，这个是你对这个社会最大的价值。所以你对公司创造的价值多与少也好，老板、经理、同事买不买你的账，他们对你有什么评价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所谓的那个价值根本跟你不作奸犯科的那个价值没法比。你只要上班了，你的价值就已经发挥得很好了。
所以自己先要扛住，因为真的不是你的问题，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自我否定让自己陷在里边，这个就是被裁员之后想分享给大家的一点。
对，我觉得今天特别感谢三位嘉宾来茶水间做这次分享，真是我听到最后我都觉得是掏心窝的分享。其实聊到现在，我自己有一些想法，刚才边聊我就边记。我觉得首先就为什么很多从职场上面滑落的那些人愿意去做一些表达，比如说像脱口秀，然后包括心理咨询或者往台前走。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在上班上着的当中，我们看不见自己了。在职场上，就是你的观点不重要，老板老说你觉得什么不重要，最重要是组织。怎么觉得上级怎么觉得，所以久而久之之后，就我们根本就看不见自己，我们只能去应付手头的。所以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不在这个体系里的时候，我们特别愿意找到一个地方诉说自己的那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最想做表达，或者很多职场人去做心理咨询也好，他其实是渴望被听见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珍视自己的这个心理。所以这个也是说，我们如果有真的很好的家人或者朋友，一旦你出现了一些难过的日子，被裁员也好，或者辞职也好，我觉得还是要抓住附近的一些东西，让自己先自救起来，可以让自己的声音跟故事就是被听到，一定也有人会给你正反馈，像刚才素素说的，正反馈非常重要。第二一个，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刚才那个子银去说，就是人生好像试错期越来越短了，傅宇老师也说，就是这个试错的成本也去越来越高。但我觉得今天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在自己那个花盆里先随便养一养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心确实是用滋养的，我们确确实不要老觉得别人比我们跑得快，所以我们自己就无限的在跑，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休整期。我觉得就算辞职或者是裁员，是不是我们可以去看，就是它是一个期间，让我们自己停下来，真实的，不管它是主动的暂停还是被动的暂停，但是它是挺好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真正的去照照镜子，然后看看能不能对自己诚实一些，在这里面再去看我接下来的人生或者这个路径怎么样走。最后我也会说，就是好日子或难日子都是大家要撑下去，因为这次我们回国做了很多这个线下的一些活动，然后也遇到了很多听众，确确实实大家都有那种卡顿感或者被生活困住的那种感觉，大家里面也有那种就感觉我的面子都快被生活磨没了，你知道吗，就不能再薄了，就是这种的。但是还是说大家可以先撑下去，然后只要撑下去，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底气能够往前走的。所以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茶水间。如果大家对于面临辞职或者被裁有一些心境想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是怎么走过这一段日子的，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那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三位嘉宾，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喽，
拜拜
拜拜。